Hello，各位五二新闻俱乐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周一愉快！这个很快，这个美好的周末总是过得特别快。那相信这个周末大家都在电视机前面呢，帮着我们这个代表队的选手在加油。所以比赛这样看着看着嘛，而且这个礼拜的周末奥运的比赛其实非常精彩，就是说不只是这个中华队有非常多的选手出赛啊，那其他的传统项目啊，包含田径啊、男子、女子的100公尺啊。这些都是这个传统收视率会比较高的项目，所以说大家应该花了不少时间在看比赛。那特别是这个周六跟周日连续两个晚上的这个两岸的羽球大战啊，大家也是看得荡气回肠啊，都算是蛮精彩，一些蛮经典的比赛。那当然这背后也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羽球大战之后啊，在羽球大战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头来聊一聊这个该应该继续追踪的一个公共事务啦。这才符合节目的初衷啊！但不免俗的啊，我们开场的时候还是聊聊奥运的事情啊，聊聊奥运的事情，但也没关系嘛，反正刚开始，那也希望大家继续帮我们把这个把今天的节目分享出去，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参加讨论啊。明光照耀刚进来，大家午安，还有他主没钱花婷，还有这个 Joseph Wang 今天打疫苗，恭喜恭喜！这个手臂酸痛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好好休息啊，记得这个准备止痛药啊，还有 Don。这个希望我们聊聊别的话题，没问题。我们今天还是会聊公共政策，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啊，不会随便改变啊，不会随便改变。汉堡哥哥考完国考，恭喜你，预祝金榜题名啊！还有施贝志啊，大家午安。这两岸的羽球大战哦，大家当然是这几天这个最热门的这话题嘛。那我自己是看的有点怎么讲，心情不太好，坦白讲。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在意胜负了，我当然希望中华队选手赢嘛。但是你知道，我们搞这种搞政治的啊，这个难免啊。应该说，在整届奥运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烦躁，因为我像我们开脸书嘛，就是这个我们观众朋友开脸书的时候，可能就看到自己身边一些朋友贴文啊，或者是可能自己的同事啊，或者怎么样，比较常跟生活密切接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些贴文。那我觉得至少。各位看到的东西可能会多元一些，就是说哦，看到自己朋友在看奥运的一些心得啊，有趣的事情什么的。但你知道我们这种搞政治的哦，这个脸书某一些层面，它已经不是休闲的功能嘛，它等于是一个工作的工具。所以我们平常在追踪的东西也都是一些偏政治类的东西。所以在奥运开始的时候，那整片都是那种，就都是奥运播报员，你知道我看了就觉得非常烦躁，然后甚至已经让我有一种，这今年奥运可能是。这个我每一次奥运都看，我从我小时候我就喜欢看运动比赛，所以从这个2000年，我还记得2000年我是小朋友的时候我就看奥运，我记得那时候看那个陈静打桌球嘛，那后来到这个雅典奥运，当然北京奥运就是高中的时候大家一起看这个中华队在棒球场上被人家羞辱，这样那也是很难得的经验，不管胜败嘛，那当然一路也2012年这个庄智渊对奥恰洛夫，哎，那都是我们有在看的。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过去几届在看奥运的时候，自己心态比较放松，就你比较能够享受这个纯粹选手竞技的过程。但今年在看的时候就我老是不由得会分心去想那些背后政治上乌烟瘴气，然后让我觉得这是一种职业伤害，你知道吗？就看的时候就想啊，这又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蹭啊，讲些有的没的。啊，就是让人很讨厌。那当然在，就是让我觉得看的时候没有办法很专心在享受。但我也觉得这种心态有点不健康，所以后来我就慢慢调整回来，有点平常心。那我必须要讲这个两岸的羽球，当然两场比赛非常精彩。那男双的部分哈，这个林洋佩这个打败中国大陆选手拿下金牌，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打实在太好了，而且这一面金牌的这个含金量啊，我们有时候会看这个夺牌的过程嘛。你是签运很好呢，还是你一路过关斩将？我们签运是不好啊，遇到都是很强的，遇在前面，而且你前面的时候一开始就逼入绝境，但是一路这个逆势成长，然后越打越勇，然后手风也越打越顺，然后实力上确实也高人一筹，那就实至名归啊，实至名归，非常过瘾。那戴资颖的部分就比较可惜嘛，比较可惜，因为其实女单的实力好像非常接近，这个我自己是没有在比较，没有在看羽球啦，就大概关注一下而已。但其实如果这个很多羽球的球评啊，或者是这个常年的球迷啊，甚至相关的从业教练啊等等，他们的分析是非常精彩的，就是说基本上女单这种项目、啊、到了八强谁拿金牌都不意外啊，所以说 看过程，看临场发挥。那昨天真的是对方像神盾一样，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是打不死啊。对手如果打不死的时候，就麻烦大了。那确实如此嘛。那我们戴资颖的球风是很刁钻的，就打那种这个厉害的，他能够成为球后不是没有道理。他可以控制球路，控制非常精准。当他控制非常精准，他攻势就非常犀利，就再厉害的防守，我都要找到这个空档钻进去。那当然，这个陈宇飞是打定主意，一开始就是防守，然后这个接也非常稳。那你打刁钻的攻势，我不认为是失误。很多人讲说他失误很多，你不能把每一次的出界都当成失误啊，因为有的时候攻击你要挑边边角角，就好像棒球投手啊，你要投好球带的边边角角，投成坏球，我不觉得那是控球不好啊，那个就是要拼那个一点点。足球一样射门，你要射球门的四个角，然后你射中柱子弹出来，你觉得那失误吗？我不会觉得那是失误啊，因为进攻刁钻哦，本来风险就大。那这个到最后这个，因为这个细节，所以你没有办法在比赛中最后能够如愿拿到金牌，这个有一点的运气不好了啊，有一点的运气不好。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因为我已经讲，我之前在比赛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一直讲，就是说看比赛应该要回归比赛的本质啊，就是哇，这选手非常厉害，那他们的战术运用啊，在场上斗智也斗勇啊，这个过程是比结果更重要。我常常觉得说，如果我们能更享受一些结果，或许金牌这个水到渠成啊，或许金牌水到渠成。那当然，这背后有很多乌烟瘴气，特别在这个男双，我们拿下金牌，这是一个非常振奋的事情，非常值得振奋的事情。然后大家讲说啊，很爽啊，看这个中国选手要听我们的国旗歌啊，当然是奥运会歌啊，那无所谓嘛。那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国旗歌被同样的曲被拿去做奥运会歌，然后改了一下歌词，这其实就是绕开政治压力的一种做法，就是你尽量的不要让自己被打压，面对被打压的国际现实，那尽量让自己这个能够维持多少成色就维持多少成色，这是很有智慧的事情。我常常看这些操作，我不会用啊，你是矮化，你是退让，你是妥协。我自己是学外交出身，我反而会觉得说，哎，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你还有办法这么有这个有智慧的去做一些让步，做一些妥协，然后以至于说还可以达成这个参与的本质，这才是重要的。我也讲，你看。这个很多人都讲说，这个小粉红翻墙啊，这个出征自己选手很没有水准，这很正常。因为这个比赛，我讲了奥运上一次的节目，我跟大家讲，这个奥运是同时具备民族主义跟国际主义两个元素的碰撞。国际主义的意思是说，各个国家的代表队选手彼此交流，回归竞技的本质，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交朋友，达成世界的和平。但他毕竟是代表队嘛，所以说大家就会有这个国内对他的期望啊，希望你这个代表国家扬眉吐气啊，民族英雄啊，这些压力，这也都是事实嘛，啊，这也都是事实嘛。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观念，就是参与才是本事啊，所有的事情最重要的还是参与啊。你要想想看，这个很多人说啊，这个好可惜哦。如果说这个林洋配在这个颁奖台上升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放的是国歌，那就100分了，那就100分了。但是很难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被打压是一个事实嘛。被打压是一个事实啊，但是我们反过头来去想啊，就是保留了参赛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格，我们才有机会在这个竞技场上让全世界看到，好，让全世界看到，让全世界讨论啊。那我们反而要把这样子的经验当成一个继续往前的动力，就只要你够努力啊，只要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俱全，然后大家也放轻松的去祝福运动员的时候，我们是有机会打败全世界所有人，包含中国大陆的选手啊，我们就是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可以让他们听我们的这个妥协之下的这个奥会会歌嘛，其实它是国旗歌嘛。我们存在的这一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容，这个我常常举例嘛，大家就讲打压归打压，但是你的打压不会抹灭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啊，我们不会抹灭我们的存在，就像是这个我常讲我小时候的例子嘛，这个我表妹一口咬定我没吃过麦当劳。但是我就吃过啊，那你去跟他做口舌之争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口舌之争的胜负不影响事实嘛，不影响事实啊。可是我们应该是要基于事实啊，基于事实要生根啊，然后去把握每一个参与的机会，让世界看到台湾。如果我们花了太多的精力去掉在那个政治口水里面，然后去啊在乎队名，在乎这些事情，然后因为这些事情超过了竞技运动的本质，那对台湾的发展没有帮助啊。我不认为是有帮助的， 我上次我就讲，我说你如果想要借由奥会上要求大家去重视这个国际地位也好，统独问题也好，你就回归国际政治跟统独的舞台来处理这件事情。你真的对于中华民国这个被打压的情况非常不满，以至于你认为说我们必须要推动台湾独立啊，以后我们以台湾队的名义参赛，那你就应该，你不应该去在奥会的这样子的场合去要求去彰显这件事情，而是回到本质嘛。你既然对中华民国体制很有意见，因为它是一个被打压的，你认为改了名字啊，改了一个新的会籍就没有这个问题，你可以升这个你期待中的国旗，唱你想象中的国歌。你如果认为这样的方向是可行的，那请你把握你在政治上的资源，跟你认为名气可用也可以啊，就修宪嘛，你就直接进深水区没有关系啊。因为你这个地方宪法，你如果修了新的宪法，推翻了中华民国的体制，建立了台湾国的新宪法，哦，台湾的新国歌，然后你再去闯关，得到奥会的认可，这样子的你所期待的那样子的一个场面，它就会成真呐啊。可是成真的前提是你这些工作要做好，而不是你在奥会的这个场合，你去表达你的政治立场，或者是你尝试着绕来绕去，去偷渡你的主张，它就会改变，它不会嘛？因为它毕竟它连你国内的法理依据都没有，你怎么去国际上据理力争呢？所以你还是要回来做这件事，而不是在各式各样的场合，你都想要去强调这件事情，然后反而让这样子的一些政治的杂音影响竞技运动的本质。我觉得这是愚蠢的，我觉得这是愚蠢的。在你没有办法突破政治现实的情况之下，你没有办法连台湾国内啊，你有没有办法这个凝聚大家的共识，制定新的宪法，建立新的国家，这个关卡还没有完成之前，请你尊重现行的体制。好，它确实是被矮化，我们确实是辛苦。中华民国本来就是国运多舛的国家，但是你必须尊重这样的状况，然后你要用实际的表现去寻求突破嘛。我讲今天这个林洋配拿金牌，他就是拿金牌。他就是跟中国大陆这个 PRC 不同的代表队，我们就是升自己的旗子，哪怕他不是我们正式的国旗，他就是事实摆在前面。我们应该花更多的精力，我们怎么样让更多的选手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哎，我们可以当第一名，我们可以压过对方的表现，然后让世界知道说，啊，这其实是不一样的，这才是本质啊，这才是本质啊。可当然，我们在看到，啊，很多人改图啊，甚至有这个商人想要在这个地方说，我们要做一些文创商品等等。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乌烟瘴气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哎，这才很讨厌。我希望可以好好的观赏这个运动会。那当然，在第二天之后，我其实这边讲这边算了，反正大家闲聊嘛。我老感觉啊，这个第一天的这个林洋配完了，大家真的是太嘴秋了。我跟你讲，嘴秋这件事情呢，啊，是我自己是有这一部分蛮迷信的，就是这个越大气的人才会得到上天的祝福。你一天到晚嘴球，因为我看到了一大堆的论调是说什么？因为第二天是不是女单要先打铜牌战？那铜牌战是不是印度的新度对这个中国的和平交？然后他们就会说啊，我希望和平交赢啊，因为和平交如果赢啊，我到时候晚上结束之后就会是戴资颖站在中间了，两个中国选手要一起听我们的会歌哦，这样子100分。你怎么就这么有把握戴资颖一定会赢球啊？这种言论，这就是我讲的叫败人品。就要把运气提早败光，我这当然是迷信嘛，但是我就觉得你比赛的过程就长这样啊，那个本来就是差一点点啊，应该掉在界内的球就掉在界外了，就是球运啊，就是人品啊。那这个人品是小戴的错吗？不是啊，是身边这有的没的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把人品败光了，啊，真的是把人品败光了，啊，我真的觉得毫无必要。毫无必要。如果大家是用平常心的，啊，然后就是纯粹回到羽球赛场上，我认为戴资颖昨天应该要赢的，应该要赢的。不过这是后话，这是后话。我希望大家注意的是未来的参与跟未来发展。所以今天第一个主题跟大家聊聊，就是说在我们回到台湾国内的这些政治事务之前嘛，我们就把体育的最后这个题目做一个简单的收尾，因为差不多了。大家昨天也讲，哎呀，这个很多。我们的选手、国手出战，我可以整天盯电视的这样子的场合，大概变少了。因为像今天就只有晚上桌球有这个女子团体赛嘛，然后我们剩下的项目大概就是文志云的空手道、郑兆春的这个标枪，还有这个拳击，还有少量的项目，可能不是那么热门。那这个我就想要讲，我一直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封奥运的过程，我们要想的是奥运结束之后啊。结束之后2个礼拜，会不会又传过水无痕？好，这些当初大家这个刚好因为防疫又在家嘛，这个史无前例的热潮，也是史上最好的表现。这样子的一股热潮，会不会又消失殆尽？又随着这种 大家一波跟风跟完了之后就忘记找了新的题目来跟风，这样的状况就消失。我很担心这件事情。我作为一个体育迷，我是觉得这太多次了。我像每次看完世界杯，那个足球热潮都会起来，然后过了一阵子就消失，然后台湾的足球还是烂得像一坨大便一样，就总是会有那种心酸、那种感叹，就不希望这样的状况再持续。所以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说，以后可以怎么做，或者是也给政府一些建议吧，就是说之后应该是什么。我从这个话题开始讲起，因为这个话题其实也蛮，这个在周末的时候也蛮有趣的。就我们郭董又语出惊人，郭董说，这个我们觉得这个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啊，这个奥运如果可以拿到前3名，这个奖金大幅加码，哦，这个好好的让运动员这个，姑且讲一劳永逸吧，或者是说这个用这个强大的奖金机制哦，所以激励运动员全力发挥哦。那当然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有胜有负。那大部分的人哦，就是不会这个负面解读郭董的起心动念，所以我讲啊，这档子事情还是他在发善心。然后甚至像过去啊，以前有人讲这种话，一定被人家吐槽吐到爆炸，因为他会说：“哦，你讲说政府要出钱，你讲这么简单，你出啊。”现在都还是有一项这样的论调，但是以这一波来讲，明显变少啊。就照理来讲，如果郭董在以前的时候讲这种话，一定是全部人压倒性的都讲说你这么厉害，你这么爱讲，你出啊！但是这一次的留言其实很少有人敢，除了少数绿营的那些极端侧翼还是在讲这种屁话之外，很少人讲，很多人只是就是说谢谢郭董的好意，但是我觉得详细做可以怎么样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你不要我个人是觉得郭董是，你不要讲说什么他出，他搞不好真的会出啊。因为他前面才做了一档子事情，让大家觉得说他是玩真的，就是 BNT 嘛，啊，BNT 那是几十亿的事情啊，那是几十亿的事情。你以台湾这一次的这个中华队夺得十几面的牌，用他的金额算起来，那个金额也不到他捐赠这个 BNT 的一半呢、啊。所以说，搞不好他真的会做、啊，所以大家不敢乱，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会很轻蔑的看待他的言论。好，但是我觉得啦，就是说我个人作为体育迷，我不会100%认同他的说法，但是是因为觉得他可以做得更细腻，我也觉得这是政府应该好好思考的题目，就是说针对大型运动赛会还有体育资源的分配，这一直都是我们台湾体育有没有办法，这或者是运动产业能不能好好发展的一个关键。我想丢出来跟大家分享的概念，叫做打铁趁热基金，打铁趁热基金，因为我讲。我每4年都看，应该说我几乎每一年都会看大型运动赛会嘛，因为大概对我们而言是每4年一次世界杯嘛，足球迷一定看世界杯嘛，那刚好跟世界杯错开2年就是奥运，所以他每2年一定会感受一次这个体育的热潮，然后就是那个热潮大概持续2个月之后，然后就不见了，但是热潮存不存在？各位，热潮是绝对存在的，它是绝对存在的。每一届世界杯完，我自己当过足球教练啊。我当过足球教练，我就是去外面发传单，说：“哎，有没有爸爸妈妈想要把小朋友送来？我可以教他们踢球，这个当成小朋友放电的一种做法，而且强身健体，那个很热门。”我还真的那时候跟我同学去发传单，然后我就真的开班了。我还带球队带了大概快1年的时间啊，带了快1年的时间，那是真实存在的。那什么时候招生的效果是最好的？包含我自己在高中这个组，这个在武林高中做足球社的社长的时候，什么时候招生效果最好？世界杯打完效果最好。我们入武林高中那年就是2006年了，就是2006年了，刚好是世界杯结束之后，所以那个时候是有热潮，是有热潮的。可是既然有热潮啊，关键是你怎么打铁趁热，打铁趁热啊。我们现在在看说戴资颖打得很棒，我们看林洋配打得很棒，我们看林昀儒很棒，好看这些所有夺牌没夺牌，他们这一次，我认为这一次最了不起的进步是我们参加的项目大幅增加，项目大幅增加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不在乎到底拿多少。拿多少牌啊？我在乎的是杨俊翰可以去跑100公尺，哎，我觉得另外我看奥运，我觉得很不值。就是大家一面跟风的时候，杨俊翰整个被忘记，我可是100公尺其实是奥运最热血的项目，就完全根本没讨论他，然后也不知道，因为大家都在看羽球。可是他在100公尺，他跑这个虽然没有进决赛，但是他跟全世界最快的这些猛男一起同场竞技，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多鼓励一些这样子的选手吗？应该是这样做的吧，项目多嘛，项目要多嘛，项目多，然后更重要的是，好，我们现在有些强势的项目，好比说羽球等等，你怎么世代交替啊？你怎么世代交替？人家是一棒传一棒啊，一棒传一棒啊，就是 但是那个水准是维持住的。那你要有好的环境，你才有办法世代交替啊，你才不会说哦，那戴志颖可能是30年出一次的奇才，那等戴志颖退休之后，完蛋了，我们女单又好像消失一样，这是不行的。考验一个国家的运动环境好不好，是不纯然是看奥运夺牌的数量，而是看说我这些好的项目，或者是没有的项目能不能打进去，既有的优势项目能不能一棒接一棒，这才是你国内是不是好的，是不是体育政策是不是成功啊？是要做到这样的程度，我才会认为它是成功的，我才会认为它是成功的。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还看不到这一届奥运在赛场上发光发亮这些选手的后面的接班人的话，你好意思讲他成功吗？还是这是偶然？这是运气啊！这件事情还不能下定论啊！所以任何人尝试的时候讲说这一批奥运是谁的功劳，我就觉得这种言论是很恶心，言论是极端恶心。因为运动员是涵养出来的，它不是一两个政策的直观结果，它是一个长期发展的结果，长期发展的结果。所以这种东西你要去讲是谁的功劳，恶心透顶，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话。那既然我强调运动员是涵养出来的，那一个国家的运动是好是坏是看环境，所以我认为如果郭董的善心能够稍微拐一个弯啊，就很厉害。我认为是这样，现在每一个奥运的冠军是2000万的奖金啊，2000万的奖金。但是我们奥运冠军如果这个政府愿意响应郭董这样的倡议啊，说我们确实应该加码，真的加码到1亿啊，我也不觉得这1亿应该全部发给选手，虽然选手很辛苦，但是选手拿一部分 maybe 拿个3000万5000万，好，但是另外的5000万，假使我们就是1亿金牌1亿，好，这样子的金资源砸下去的话，是选手可能拿一半，可是剩下的5000万要叫做打铁趁热基金。什么叫做打铁趁热基金？可以预期的是什么？我们自己足球球队的群组都在讲，哎呀，接下来啊，这个等到奥运结束之后，这个羽球班啊，羽球队的招生都要爆满，就我们都知道会有热潮。我们都知道会有热潮，可是热潮能不能延续的关键是谁来开羽球班，跟谁来带羽球队，是不是基层的教练？基层的教练，我讲的教练是运动有分竞技跟推广。我们现在看戴资颖，看林洋佩，那叫竞技运动，就是极好的选手在跟全世界的高手输赢，叫竞技运动。可是你要有肥沃的土壤，你才能长出可以竞技的运动员。所以肥沃的土壤要靠什么？要靠推广。那谁来做推广？其实是基层啊，默默无名的教练啊，默默无名的教练，他可能是之前体育班出来，然后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资格赛的考验，没有办法变国手，这样退下来的，哦，退下来很多很年轻啊。然后对这个球技有没有很好？其实球技不错，球技不错，观念也有，愿意学习。那他们去哪里？他们到基层，他们可能到学校去当教练，他们可能像我一样到外面去招生，我组了一个小的俱乐部。或者是我在羽球的球馆去做驻点驻场的教练，然后开班授课，这些是我讲的所谓的基层教练。基层教练的功能是什么？是推广运动。我基层教练不一定带得出戴志颖，我不一定带得出戴志颖，可是我可以带出18个小小羽球员，他长大之后不一定是戴志颖，可是他至少都会是一辈子的羽球的球迷，是这样子的功能。那像这样子的基层教练有100个、1000个、10000个，你的运动人口才会增加，运动人口才会增加。你运动人口增加的时候，你才会有长出下一个戴志颖，对不对？你的未来的这个比如说国训中心啊，这些搞竞技运动的人，你才有办法找到人才。那这些人才平常这个大赛结束之后，有没有人继续关注他们的比赛？你要有足够的球迷去支撑他，他才会每一场比赛都是很好的舞台啊。所以这一块才是我看台湾运动政策有没有成功的原因。你有没有把这一块肥沃的土壤把它养起来，这才是关键。所以我觉得郭董的善心如果拐一个弯就很好。那我绝对不会否定郭董的善心的原因是什么？郭董虽然这次讲是讲奖金，可是他实际上的作为是什么？他最大的，他一直在这个支持的对象是不是庄智渊？对不对？庄智渊是让人很感动，这次的球员郭董出的钱很大一部分做什么？是支持庄智渊的桌球球馆。这个桌球球馆就是推广，任何喜欢来打桌球的人都可以去参加。你小朋友想要去体验，然后看看，哦，小选手想要去训练，通通可以在这个场域实践。所以郭董讲是讲奖金，可是人家的实践，人家的实践就是推广，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需要大企业家来赞助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政府更多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实务上现在台湾运动政策的问题是什么？是这些基层教练常常是被忘记。 我们都会关注戴志颖，关注林昀儒啊。可是那些基层教练去哪里？没人闻问的、啊，没人闻问的、啊。你怎么样鼓励大家？我们之前不是讲培养一个运动员最大的压力是不是家庭？我现在国小就要放弃学业，全力投入竞技运动，然后去搏15年后我可能可以打奥运，要赌这么大吗？那就好像要推一个年轻人去选举一样，那个我们都体会过这样子的难度跟残酷啊！要赌这么大吗？你有没有退路？你有没有后路啊？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决定。所以说，真的愿意把小朋友送去变成选手的人非常少。那你在这个人口基数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要拔尖，然后还要跟世界可以竞技，那就难上加难。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家讲，为什么澳洲人口跟我们差不多啊？人家奖牌榜就前十名啊，我们怎么差这么多？本质差别就是这个，人家的运动人口是多的，运动人口多，拔尖的人也就多。那我们要怎么把运动人口扩展出来？第一个，让基层教练去推广这样的运动， 让很多人接触。第二个是这一群拔尖的运动员，你要让他有出路啊。最好的出路其实就是教练。我是讲，我上次的节目我讲，我在台北踢五人制足球，认识了很多国手，这些国手平常在干嘛？他们有比赛的时候会征召训练代表中华队去比赛，可是平常的时候在干嘛？到学校去教球啊，到外面去教球啊。那他们因为很投入这一块，所以台北市啊，校校有校队啊，每一个学校都有足球队啊。这件事情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怎么可能？但就是有，就不一定都可以踢11人制，但至少可以踢5人制足球，那就是推广。那谁推广？这些国手或者是差一点点可以到国手程度的，也是投入这个运动的专项训练的选手，他们都应该去转职变成基层教练，然后基层教练同时肩负着这个运动员的出路的职缺嘛，他等于是创造运动员的工作机会，平常的工作机会，然后一方面是培养更多的运动人口。所以这一块基层教练的待遇啊，才是台湾能不能翻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至少没有看到体育署确实在国手的培养、竞技运动的投资大幅的提高了投入，也确实有一部分的收获。因为大家的观念进步了，现在有科学的训练、更完整的团队等等，事实上是如此。但是环境并没有改善，所以这个倡议如果可以稍微拐一个弯啊，变成我的这一部分的资源要投入在环境的改善。所以现在去代表，比如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一套机制啊，戴志颖再去打球的时候，他不纯然是为台湾夺金牌，他要为台湾的羽球发展去拼命，这是我觉得这更健康。他反而回到运动的本质啊，而不是说因为为单纯的是哦为国争光，所以有所谓的重赏。我觉得这种观念是比较浅薄的。真正的观念是我要为了这个运动在台湾发展，我如果这一次拿到了金牌，我等于帮台湾的羽球运动争取了5000万的经费，我这样子就非常有机，而且很符合运动的本质啊。所以我希望看到的是这样的东西。那这个东西让郭董毕竟是民间人士，你体育署为什么不做呢？你既然都可以增编国训中心的预算，然后让我们的选手有更好的支持啊，你为什么不推广基层运动？事实上基层教练是各凭本事的，我们在外面这个开班授课的时候只能自己去招生啊，那学生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收入啊，就没有收入啊。那他难道不需要一笔开办费吗？他难道不需要一笔足够的资源，然后让这些教练除了专心教球之外，我可以找一个搭档？你看我们那时候去教球，那是因为我们不是科班出身的，我们教球只能教最基本的啊，基本的让小朋友玩一玩，那他们进步完之后我们就要把他转借给这个科班带的球员，他们才会变强。可是我们比起科班的这个选手啊，更有优势的地方在哪里？我们知道怎么行销啊，我们知道哪些地方家长比较多啊，我们知道哪些地方场地比较好啊，我们知道怎么跟政府去申请啊，就是我们有这方面的知识啊。科班选手没有，因为他没接触，平常都在练球，都是在专注于球技。那你一个好的基层推广的一个 team， 你要一个小的队伍啊，你是不是要有很会教球的专任教练？你是不是要很知道哎周边环境是什么的这个行政人员？那这个其实就是人事成本。大部分现在的基层教练都是一个人当3个人用，所以这个有一搭没一搭，品质不一定好。诶，如果有一笔经费是专门补助这些运动教练，你是科班的，你找一个行政人跟你搭档，让你的招生能更顺利，让你的学生来源更稳定，你就自给自足了。很多时候就缺那个临门一脚。那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当然是大赛的赛后做这件事情。 羽球既然现在开班会了，我当然是打铁趁热，让更多的羽球教练借着这一波的羽球热潮啊，把这个基层的这部分把它做得很扎实。这样子，我们未来很多羽球的选手，10年、20年后，我们可以有，我们不是只有一个戴资颖，我们会有源源不绝的好手在各个项目，这个才是成功的运动政策。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不晓得，但是这种东西太复杂了，而且它具这一般人如果平常比较少接触这个运动的，大家很难理解。所以讨论的时候，因为不好聚焦，因为我讲的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而不是讨论一个戴资颖或者是一个凌云汝，所以不容易聚焦，不容易有新闻，不容易形成这个话题。但是这个才是本质啊！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的表象，但是背后的这个东西才是需要支持的。如果我们在每一个项目都有这样，而且我觉得发奖金不一定只是发这个夺牌的啊，打进奥运，杨俊翰当然应该要领到奖金，谢喜恩当然应该要领到奖金啊。你看我们多久没有选手去跑100公尺啊？你有看可曾看过中华队选手去跑100公尺？但这一次做到了，体操啊，对不对？这都是以前没打进的，打进游泳啊，以前没打进，打进去也要发奖金啊，也要发推广经费啊，因为那都是很了不起的突破。就多花资源在这种基层的培力，让基层的教练更有后盾，可以放手去做。某一些层面也解决了运动员退役之后没出路的问题。大家现在都可以去教球啊，我从场上退下来之后，我去教球啊，对不对？这人就很多嘛，就不用说我为了要解决运动员的出路，我要把协会的位置都让出来，然后以至于协会的运动行政的能力就低落，然后变成恶性循环，不是？他们很会教球，就让他们去教球，补贴足够的资源，让他们找有这个其他这个技术跟专业的人才，组成很好的 team，然后在地方去好好推广运动，这才是我希望看到台湾以后的一个发展的走向。好，这就是最后对奥运最后的心得，我打算来写成投书好了，这两天来给他投书一下。好，看看大家聊些什么。罗一成讲说，哎，当奥运播报员呢、啊？流量比较高，这没办法，蛮无奈的。这没办法的事，没办法的事。这几天大家有看到很多这个政治人物翻船嘛，就是抛了不对的讯息。这就是我讲，你根本不是你的脸书啊，已经不是在记录你真实的那个样态了，你是为了迎合那个声量，然后有技巧性的把它变成宣传工具。他已经上当。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就因为小编犯错啊，不管是银牌弄成铜牌的啦，或者是提早发布啊，或者什么，那就代表，或者是你一次做很多套图啊，那就不是真实的啊，那根本不是真实的你啊。虽然那个是你的社交平台，但那不是你，那是一份经过包装的文宣，那是一份广告。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样，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我，当然体育，如果大家有追节目，这种你就知道我对这个东西很多话可以讲。但是我就不去特别去讲，我就不去特别去讲，我可能要等到结束之后，我再这个消化一下之后再来写这方面的意见，就是这样子。张睿智也讲说，没关系，这个羽球输了，3年之后再加油，体育是长期的事，没错，它是长期的事情，所以希望耕耘才是硬道理啊。我们希望可以看到长期的耕耘。龙入讲，运动选手生命有限，那这个有没有接下来有没有选手栽培的问题？下一个小戴在哪里？这就是问题啊。你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跟足够的风气啊，这个你要运动员能够这个一棒接一棒的难度就很大，难度就很大。那运动发展不能靠运气，不能靠运气。没钱花说，如果不改变体制，你用台湾参与奥会才是实质矮化。没错啊，因为我讲嘛，这个问题它不应该在这个场域讨论的原因，是因为要解决它的根本原因还是一样，你要有新的宪法，你要有新的宪法，你才能解决。那你就好好在国内政治，你就大鸣大放没有关系，但是实在没有必要用那样的东西想要去偷渡啊。好，看一下，那还有什么呢？张睿智讲，郭董有心也是好事啊。我说没错啊，所以运动只把钱花在推广才是重要的。这也是我其实，在地方体育局的咨询，我也是讲，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照顾基层教练呢、啊？这些基层教练就是各个像这个流浪军一样散置在各地，他们被组织起来，他们办法转化成社区的球队，这些东西都是很值得关注。这个阿蔡讲说，享受精彩赛事之余，暂时可以忘记蔡书成的嘴脸啊，这也是不错，这也是不错。 小美讲说郭董支持体育是长时间，这一点不容置疑。对啊，所以我讲没有人，就我看大家在下面的留言，就是比较就算是对他这样子的做法有意见，他还是很客气的讲说，哎，我们怎么做可以更好？哦，郭董在这样做可以更细腻，也都是良性的建议。这个一个人物做到这样，表示他前面一定做了很多事情，而且是真实存在，人家是行动者，人家不像这些酸民一样只会嘴而已啊，只会嘴而已，所以这个是不容怀疑，没错。这个大佬讲说，抖内友们说八月第一次直播，请我们喝饮料，感谢你，感谢你。迪亚Mingo讲非常赞成，在基层推广是很重要的，不只是运动，也要把孩子从3C手中拯救出来，增加真实的人际互动。没错，我其实是很希望这个我们的这个未来的下一代的一些小朋友是常常去运动，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比较，而且我特别在运动类别里面，我特别喜欢球类运动，我特别喜欢他们讲的叫大球运动，就是一堆人一颗球了，比如说足球啊、篮球啊、排球啊，因为我喜欢看到那种，你真的是很多人，每个人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想法，你怎么样在一个场上把一堆人聚起来，然后打一套战术，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有魅力的，很有魅力的，所以我又特别喜欢这样，而且运动成本又最低，所以确实是应该好好推广。HT 五提醒我们说，土银跟和库长期支持赞助运动员，特别是和库支持运动员74年之久，功不可没。对啊，这些都是背后的工程，这些都是背后的工程。这就是我希望啦，这一波热潮之后也能带动更多企业赞助运动员。但是我讲嘛，就是企业会赞助运动员，所以让顶尖的运动员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个事实。像小戴其实是有条件做商务舱，这我们都知道。可是问题是，我们看小戴、看林洋佩、看林昀儒之外，他背后的那些现在在各地的基层挣扎的那些基层教练，我觉得那个才是应该被照顾的。因为只有那一端的问题解决掉之后，你整个才会进入到良性循环。以后再也没有，如果这样的机制是建立起来，这些基层教练的待遇是很好的，他可以无后顾之忧去教球。以后再也没有人会怀疑运动员没出路，因为你就去投入运动啊，你就去投入运动。你如果顶尖，你可以在奥运赛场上这个实践你的梦想。你如果不幸，你真的天赋或者是你的机缘没有，你可能受伤或怎么样，你好歹可以回到推广角度，你一辈子从事你热爱的运动，然后你栽培下一代，那都是很棒的事情。所以我期待这个未来是有这样子的东西。只有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会认为台湾的你姑且讲体育改革或者是。这个这些东西是成功的，这个我还在看。好，讲太久了，你看我讲运动话匣子就停不下来，真是的。来讲其他的，这个回到主题啊，该继续追的公共事务啊，今天有两件事情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高端，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今天下午听凯翔讲，他可能会把它讲的比较细节，所以我今天这边啊，我大概带一下就好，好带一下就好，就是说这个稍早，因为我也没有很多时间看，坦白讲。稍早我收到了一个消息，反正群组里面丢来说，哎，这个卫福部公布了高端这个在审查 EUA 的会议记录啊。我们当初不是希望这一场会议是直播吗？你是谁啊？是圆是扁啊？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想要讲什么？你就讲清楚嘛。这些专家小组，你的意见是什么？那当然，他这个陈时中部长是一意孤行嘛。那当然，他一意孤行也没什么好意外，因为高端这个，我讲高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一路被护航上来，他是讨假博，能切西瓜就切西瓜，能看小抄就看小抄的，这样子的一个产物。所以我讲它是一个作弊的疫苗。但是所以当然这个考卷会不会完全公开，考试的过程会不会完全公开，当然不会。但是事后把考卷给你看这档子事啊，当然还是可以做到的，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说今天就公布了这个高端审查会议记录。那我刚刚很短的时间内看了一下，本来想要截图一张一张跟大家说明白的，但是好像也有点难度，所以我大概就用这个政治敏感度跟政治分析的角度去看了一下，然后我发现的这个唯一心得就是，这个我们凯翔大这个朱大官司大概没事了，真的没事了。当初我讲说我们凯翔这个是爆料是有步骤的在进行，对不对？就是被逼着爆料是无奈，因为循正常管道他不愿意。对，如果当初这个 EUA 审查或者是高端这些问题你能够早一点公开，你能够更透明，我们干嘛爆料呢？不需要的。爆料是对这个媒体人来讲，对政治人来讲是蛮伤的，所以伤害到自己未来的发展，所以伤害到未来的发展。可是没办法，没办法，必须要这样做，必须要这样做。那当然，我讲一开始就是用一个研究报告的一部分的内容去讲他对于变种病毒的这个 高端对变种病毒的防护力是不够的，是显著下降。然后这个东西因为试射科学嘛，所以当然那就很多人出征呢、啊，讲说你这胡说八道啊，这数据解读是错误的啊。报完高端马上把五大宗这个刑民事的罪名扣上来，我、啊、告他、啊、怎么样？结果，然后大家我那时候也讲，我说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不是专业，所以我们就不要在专家表达足够的意见之前，我们就不要过度臆测，我也不要随便上车。现在大家在 PTT 上都讲，你去跟一波。跟着大家乡民去出征，你小心登上失智列车啊！人家讲失速列车，我们讲叫失智列车啊，因为你跟上去之后，后来发现回力镖打到你自己身上，原来你跟的是一个错的风向，原来你跟的是一个错的论述啊，那个叫登上失智列车。所以我讲第一开始，我只讲，我不认为凯翔一开始那就是主要的目标，主要就是用小的东西调出来，看看你们是什么反应，后面才是真的，包含制程的问题、外泄的文件啊、哦、这些东西，也确实如此。那今天这个报告最有趣的地方，我们请小编把这个凯翔，我就直接用凯翔的脸书了，因为他大概写的东西跟我看到的东西就一样，我就掏家伯姑且帮大家预告一下，今天下午凯翔节目一定要听，我相信会非常精彩，会非常精彩。就是专家帮凯翔解套啊，真的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那个详细的会议记录大概20页吧，我记得20页，然后每一个专家的发言都有写进去啊，每一个专家的发言都写进去。那后来我想到，我本来想说我逐页截一下然后分析给大家听，结果发现凯翔脸书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他就是一个现成的懒人包啊，所以我就姑且这个讨假包一下就用一下，就用一下。这个审查会议的结论是什么？审查会议哦，开宗明义就跟大家讲，开宗明义就跟大家讲 CDC 啊，一开始讲就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疫苗采购上有跟 COVAX 采购，有跟这个国内国外厂商采购，还有做所谓的国内采购，也就是所谓的国产疫苗。那总量是2000多万剂啊，当然到货的有点不如预期，所以世界疫苗也好，各方各面来讲都会有交货落后或者是供应不足的问题。所以现在的总到货量只有890多万剂，供应上是需要，而且有紧急的供位需求。EUA 啊，紧急授权的关键就在于紧急嘛，就在于紧急嘛，就是说，没办法照正常流程，因为有紧急上的需要，所以他开宗明义他就讲，哎呀，紧急啊！紧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疫苗不够用，疫苗不够用就是紧急。请问，在过去啊，这个疫情爆发，其他国家在开发疫苗的时候，那紧不紧急？一样紧急，一样紧急，而且还更紧急。为什么人家还是可以按照规则来？为什么你就不行？那再来，我要问的是，既然你都知道这么紧急，你为什么当初不多买一点？你当初这个，你现在买2981万剂，还含国产。你如果当初含买到5000万剂，就像当初东洋最早跟这个卫福部要协商 BNT 的采购量，你说当初买5000万剂，你今天会只到800多万剂吗？你有那么差吗？我才不相信呢、欸。你既然都可以预期疫苗需求恐惧啊，疫苗有大量需求，你为什么当初买那么少？结果你自己的错误决策，跟国际上也紧急啊，国际上那时候是没疫苗的，莫德纳 BNT 在搞三期临床，在过紧急授权的时候，那个时候没疫苗，那人家美国的这 FDA 也是非常坚持啊，说你还是要做三期临床，我不能让你提早，那个时候比现在更紧急啊，他们都还能坚持，为什么你不能坚持？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的紧急啊，你今天的紧急状况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真的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当初采购积极一点，就没有这个问题啊。结果你当初的问题，现在成了怎么讲？这个保护伞，对，变情绪勒索。现在很紧急哦，如果你不给高端过，你们就这个你们有问题哦，因为你们就让台湾更没有疫苗，危险。就暗示这种事啊，就是一种大型的情绪勒索啊，所以又来了嘛，又来了嘛，又就是说，哎、欸，快画靶了，画靶了哈，你们看好画靶，如果没有画在那支箭上面啊，疫苗会不够啊，就是暗示这个事情啊，真的就暗示这个事情啊，也真是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所以凯翔是认为说，机关署说疫苗不够，不是陈时中怎么讲够了？你们在干什么？这也是很好玩的，所以都随便你讲。所有的过去的程序问题，关乎政府的公信力的这些问题，全部都是你的工具而已。 你根本不把政府的诚信、跟程序的严谨、跟这个政府的公信力当一回事，没有，你只要满足你眼前的政治需要就好。这真的是非常难看的事情。那再来，有很多专家的说法，专家说法是不是证实了朱凯翔的爆料？当初不是讲50公升，从2公升嘛，制程一开始是实验是用小的制程，可是你要量产啊，所以你要从2公升变成50公升的制程。50公升的制程要变成200公升的制程，最后甚至是要到2000公升的制程去应付你要出货几百万计的时候，对不对？你就要大的制程。结果我们的问题是，2公升制程的时候还好，2公升到50公升制程的时候，好几批产品是不行的，是有问题的，数据是不对的，所以制程有问题，被退货。就后来食药署是被迫，吴秀梅是被迫证实，然后又被迫改口，乱七八糟，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专家证实，专家 A 跟专家 B 讲什么？这个结果虽然相近啊，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好好的把关。也确实有两批是完全有差异的。专家 B 说，试制到量产，因为规模不同，仪器设备跟流程都有所差异，原物料应尽量使用相同厂牌跟规格。所以还有不同厂牌跟规格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制程，要提出制程的确效报告。确实，以务必做到。不同批次线也与不同规模间的一致性，这就是证明确实制程是有问题，所以你必须要改善，你必须要改善。所以这爆料是真的还是假？就是真的，铁铮铮的事实啊，就是铁铮铮的事实啊。那制程有问题也是个事实啊，要注意啊。虽然大家投票最后的结果都是同意啊，只有一个不同意，但是每一个同意都有但书啊。所以这份会议记录里面其实就是记载了他们的有条件同意的但书在哪里，有条件同意的但书在哪里，就是这个制程的部分，请你一定要逐批检验，逐批检验啊，以确定这个问题。所以制程有问题，制程有问题。我当然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因为当初后来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陈宜明前委员讲的是200公升的制程，这一段我还是很期待接下来会有什么新发展，我们就保持敏锐啊，继续往下看下去。那再来呢，专家第一讲什么？小鼠实验的结果，在病毒 RNA 侦测实验或者是这个 TCID50 的实验，可以看到高中低剂量的效力，但是数据无法显示这个 S-2P 跟佐剂的最佳组合剂量。疫苗对于 WT 就是原生株 D614G 跟伽马病毒株的结果较佳，对南非株 Beta 跟印度株 Delta 较差。这不就是朱凯翔第一天讲的东西吗？哦，我们对于变种病毒防护力显著的下降数倍，对不对？他是不是这样讲？是不是就是他？那过去我讲，我们不要随便上失智列车，所以我们保持怀疑，我们相信一部分的专业。现在专家，他们都是专家吧？还有谁比这些审查委员更专业？那这些人金口一开，那当初到底是谁上了失智列车？各位，是不是那些第一时间去出征朱凯翔脸书的笨蛋？是不是上失智列车？而人家讲就有所本了、啊。事实上，食药署的会议记录就证明了朱凯翔的清白，他的指控是有道理的。他的指控是合理的，因为数据显示就是这么一回事嘛，这不没办法骗人嘛，没办法骗人。所以凯翔说，专家 D 的发言内容就出自高端扬言要告他的那份资料，高端没有办法掌握最佳剂量，同时对于变种病毒的抗体生成性较差，所以连第一天我讲小试身手的那一篇爆料也都是真的，真的都是真的。那当然也不止一位专家去质疑啊，这个保护力的问题嘛。专家一讲说，综合抗体效价确实是有降低。但对 Delta 株的保护力有疑虑，综合抗体效价的高低能否作为疫苗保护率的指标，现有数据不足以支持，有待厂商后续提供更多免疫原性及疫苗保护力资料来澄清。保护力资料怎么来？就是人体实验、啊、就是三期临床，就是在做保护力、啊、因为高庄检的结果不能随意推定成为最后上战场的结果，这是我之前讲的。现在所谓的免疫桥接，就是说我们用高端做高庄检跟用 AZ 做高庄检，只要差不多，我们就认定高端上战场打的会跟 AZ 上战场一样。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对不对？专家 G 也讲， COVID-19 病毒株会演变，本疫苗对于 Beta 跟 Delta 变异株的综合力明显较弱，且以综合抗体效价推估疫苗疗效，临床保率未知，请注意国际的最新数据。所以当初就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国产疫苗的质疑都是真的，也确实专家也承认都是真的。但这些专家虽然提出了这样疑虑，为什么都同意啊？我补充一下，为什么都同意？因为大家都讲，大家都在那大家的专业意见完之后都说， 但是考量国内疫苗稀缺的情形，而且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讲疫苗缺乏，我们确实需要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勉强同意。每一个的但书几乎都是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基于专业，基于这支疫苗的品质给过，是因为实在考量国内疫苗不够，所以我们勉强给过，符合紧急授权的精神。那多无奈的事情，那多无奈的事情。所以大家在野势力针对这个高端疫苗的这些批评，都是其实，请问哪一件是假的，或者是哪一件是错误的？错误的讯息没有，方向上都是精准的，方向上都是精准的。你高端疫苗审查会议就是这样子啊。你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你当初这些在反击这样子的指控跟这样子的质疑的声音，假新闻、片段消息，你不是胡说八道吗？你如果政府一开始面对这些质疑，你就讲说确实这些质疑存在，哦，但是基于疫苗恐急啊，我们实在需要先顶上来用，所以我们还是会积极推动，那也就算了。好歹你表里如一啊，好歹你标准一致啊。可是你面对地方上的这些质疑，跟这个人家拿出数据，我不是讲了吗？你如果真的认为朱凯翔讲的是错的，牛学勤讲的是错的，你就把正确的资料拿出来打我们的脸。你就把拿正确的资料拉出来，然后让我跟我们会跟着我们看节目人一起上失事列车，然后撞到山壁爆炸，你就这样做啊。可是你从来没有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是错误的，是片段，你就把完整的拿出来证明我们是断章取义。你如果觉得这是错误的，那你请你把正确的数字拿出来证明我们的数字是错的。可是你全部都只有讲他们是错的，他们是错的，他们是错的，你就要搞信仰，然后相信这个民进党政府的这些忠诚的侧翼就会拿来乱咬啊。可是大家是有就在就事论事嘛，有就理论理嘛，完全没有。那最后今天的会议记录就说明了，就理论理，我们讲的是对的，我们讲的东西是对的，我们的质疑是对的。那你要硬过啊，你还是要硬过啊。那请问你过程中把程序、把公信力当成什么？因为事实到最后这样证明，然后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天到晚在发失事列车的就是你中央政府。那你中央政府跟这些车一天到晚发失事列车，这个伤害的是什么？伤害的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公信力啊。因为原来你所相信的、你所主张的东西是经不起考验的，甚至经不起你这些内部专家的考验。内部专家的考验，平心而论啊，你要让这些专家这个基于这样的东西，然后就反对，我觉得也难，我觉得也难。因为我不是讲了吗？前面第一开始就情绪勒索了，疫苗需求恐急哦，不给过的话，不就是这个你们都在让台湾人没疫苗打，坏坏，就是这样，就是情绪勒索啊。那事实上剧本是不是就走到我们当初最早的推演？拜托民进党不要这样搞，怎么搞？压制国际疫苗的采购，然后用国内采购的方式辅以政府的强大宣传经费，强迫台湾的年轻人买单高端疫苗。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因为当初我们这个王八千大委员不是讲说7月底还有一批吗？莫德纳 AZ 还会来100多万剂吗？去哪里了？8月了，8月2号了，你还在睡吗？还没你的日历还没有翻到8月吗？说好的疫苗呢？那这两批，我当然这个八千大委员胡说八道也不是第一次。但是本质是什么？疫苗没来，现在在大量施打，各个县市政府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开始节制数量？本来答应你可以打的，说不行，只能打一半的哦，不行了，只能打年纪大一点的人而已哦。开始节制施打了，表示什么？疫苗空窗起来了。我在前面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有跟大家讲，一旦开始大量施打，只要一出现疫苗空窗期，那就是毁灭性打击啊，那就是毁灭性打击啊。因为你既然要开始大量施打，就表示你会确定你疫苗是源源不绝的到货。我不认为民进党会蠢到，就是说开大量施打，然后让自己疫苗空窗期被他打脸。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我太乐观了，好像我太乐观，因为这2个礼拜如果再没有个100万剂进来，就空窗了，真的就空窗了。因为我们手边剩下来能打的 AZ 这个100多万剂吧，我如果没有算错，抓宽的话100多万剂。莫德纳是要留给第二季人打的，那你还能再拉高你的覆盖率到什么程度？现在大概30几趴，哦，大概30几趴，你还能拉高到什么程度？何况现在是什么？现在可以 AZ 最早打第一批的啊，这些人时间到了要打第二季了，要打第二季了。 你现在这些 AZ， 你除了要继续增加还没有打第一剂的人要让他打第一剂之外，你第二剂的人要不要打？也要打。内外交迫，火烧屁股，现在真的是这样子的局面。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哦，没了，高端哦，没有高端就没有，很下作，非常非常下作，也非常非常恶心，没有水准到极点，真的是。好，所以这就是高端的最新进度，但没关系啦，该继续追的我们还是继续追啦，该继续追的我们还继续追，但一样大家保持敏锐啦，大家保持敏锐啦。那我个人还是一样，我讲我不能为高端疫苗这种先射箭后画靶，然后用国家机器宣传错误宣传，然后再独创国际之先、自创标准这种行为，我没有办法背书，因为我除了重视结果之外，我更重视过程。公共政策不重视过程，大家终究没有办法从道理的角度去了解政治。所以这很重要，所以我还是一样苦苦等待 AZ 或莫德纳。莫德纳大概没什么好等的，真的是没什么好等的，因为一定要给第二剂啊，一定要给第二剂啊。说到这个第二剂啊，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题目。我喝口水先。好，先看看我们讲什么。这个大家针对高端的这件事情也蛮多想法了，说。有人讲说，这个公布了也不想信了，因为这么久代表记录内容可能改掉了。我倒不认为记录内容会改了，但是这个记录内容非常合于政治上的逻辑，就是好了，你们可以讲一些对于这个疫苗的提醒，但是请你不要随便挑战疫苗不够的这件事，然后请你因为疫苗不够这个大原则啊，勉强让紧急授权过关。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会议记录的内容，很多里面都有讲。就是说，基于现在疫苗稀缺，确有需求，确有紧急供位状况，所以说我们同意这样，所以倒是还好，逻辑上是还好，好，逻辑上是还好，但是那你干嘛不这样子的话，在公开的场合也是可以讲，也是可以讲，何必呢？何必呢？哎，这个网友讲的非常好，他有看会议记录哦。因为这是公开资讯，大家可以到网站上讲说，经询问 CDC 代表，该员认定目前是紧急状况。EUA 一药事法核准期限至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解散为止。如果未来要登记正式的药证许可证，要补齐第三期试验。你作为专家，理论上来讲，我们需要这一段话本来是我看文件想要截出来放，但后来因为我就用懒人包，我就不这样处理了。这段话其实也是蛮想回答，那刚好有人 po 出来，我就讲一下。你作为独立审核的专家，你作为独立审查疫苗的专家，应该是由你来认定这样状况符不符合紧急供位需求。这是一个很小的盲点。因为你看，假使是不是紧急状况，紧急供位状况，这个大前提是要由政府来认定，然后所有的委员就要无条件买单的话，那美国啊，不会等 BNT 三期做完才会给。因为川普那时候作为美国行政系统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清楚的讲，现在超紧急，非常紧急，超级紧，请你赶快过，都已经直接这样说了。试想，在审查这个 BNT EUA 的这些委员，食药署的 FDA 的这些独立的委员，如果买单这样的说法，他是不是会说，现在经询川普大总统，现在确实是紧急状况，所以我们别做三期的打法，是不是会变成，是不是变成这样？人家就不是这样，人家是你川普认定的紧急状况，跟我公卫专家认定的紧急状况那是两码子事啊。我们审这个疫苗能不能够授权，是我们秉于我们的判断，认定是不是公卫紧急状况。结果我们的委员是什么？我们还要问，请示一下你，哎，现在是不是紧急状况？啊，现在是紧急状况啊，那就要过了，那你审个屁啊？就这么一回事啊，就这么一回事啊。所以专门这样开。所以 HT 讲说，不管神威有什么意见啊，就是要过。所以前提已经设定好。所以这也是我讲嘛，这是我们的审查机制跟美国的审查机制最大的差异所在。那这个的代价是什么？公信力。因为总是有一群人比较在意程序嘛，希望政治讲道理，这群人再也不会相信政府，再也不会相信政府，对不对？对，张瑞智讲，法治国家应该符合程序，随便改变程序就叫人治，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没错。宣父王讲说，还有人在相信政府的鬼话啊，都说在野党不支持国产，其实没有人不支持，其实只是要按照程序来，完全同意，完全同意。 感谢，也感谢宣布网的抖内说疫苗地图到现在出不来，别指望政府施打多透明。好，这是第三个主题啊，政府也掌握不了实际打出去的数量，中央名单也不公布，就是有问题，不知道多少人靠关系打疫苗，真是没错。感谢你的抖内，那我就顺着这个话，我就讲第三个主题啊。还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在乎的，不是在乎啦，没有那么多人注意到的事情是很好玩啊。这个疫苗施打现在不是有莫德纳要打第二剂嘛，对不对？那莫德纳当初规定是给谁打？是不是这个几岁到几岁？六十几岁？50到64岁？50到64？不是50到64岁，是64、65岁到75岁啊。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当初是规定打莫德纳，因为那时候刚好有莫德纳可以打。那这些人的状况是什么？在各地，比如说在桃园来讲，在桃园来讲，桃园的状况就是那时候是用投票模式。什么叫投票模式呢？就是市府帮你造册，因为反正符合年龄人通通要打嘛，通通要打，所以造册之后就有通知单，通知单透过邻里长来发送，通知单送到你家，指定日期、指定地点，拿着通知单，指定时间到那边报到，打疫苗打完走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投票模式，就很像你投票拿投票通知单跟证件去投票一样啊，一样。所以这个模式其实不错。平心而论，蛮有效率的，但辛苦的是谁？邻里长非常辛苦，因为每一个年龄层要发一次通知单，然后每一次通知单就要整理走透透啊，那个要亲自交到人家手上，你不能随便丢在信箱，万一他没拿到怎么办？万一没拿到怎么办？所以给邻里长不小的工作负担。但总体来讲，对于疫苗施打有没有帮助？其实蛮有帮助。结果现在问题来了，其实这也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讨论的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对，听讲说65岁以上打莫德纳，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现在打第二剂，对不对？当初采取通知单模式是因为没有预约系统。唐凤那时候讲预约系统，大家不是本来就说那我们就通通预约，就发现说哦还没开发好，所以各地县府是不是讲施打疫苗各显神通啊，自己想办法，然后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有的大型施打站，有的小型施打站，有的诊所，有的社区，不一样，通通不一样。那既然前面已经各显神通，然后第一季原则上大家乱中有序啊，前几天有一点动乱，但后来大家也找到了自己的秩序，打得还可以啊，还可以。就中央说哦，我们现在疫苗预约系统好了，请大家通通预约。完蛋了，完蛋了！本来打第一季好好，我都领通知单，我第二季突然要预约，然后这个预约也不是很直观，我又要做意愿登记，又要勾，到底是我现在又跑出高端，我是要勾呢，还是不要勾呢？我的第一剂到底哪些可以打，哪些不能打？勾完之后以为没事了，后来发现啊，怎么又收到简讯？哦，我还要去预约，一个头两个大。特别是有所谓的数位落差的情况存在，就老人家不会用手机嘛，不知道怎么搞这个事，不知道怎么搞这个事，啊，所以乱七八糟，乱七八糟。所以现在尤其复杂，就莫德纳第二剂这一批人要打第二剂，然后本来讲说要改成预约。一个头两个大，各地方县政府烦恼的要命，因为所有人都讲说可不可以继续发通知单。我们自己地方上也希望是发通知单，里长虽然辛苦啊，也希望发通知单。所以郑文灿市长就带头，也没有带头，我不太确定是谁先。但是也有趣的是上，就是应该是昨天的记者会有讲，昨天的记者会中央正式说，我们考虑改采这个双轨制，可以预约也可以发通知单，就是中央盯不住了。中央为什么盯不住？因为绿营的县市首长逆时钟，逆时钟，谁逆时钟啊？这个郑文灿市长，我们桃园郑文灿市长逆时钟。他说，其实我们在内部，因为我们都有在关心疫苗的施打状况，所以我们都会跟那些每一个社区施打站都有桃园市政府的驻点的官员嘛，那我们就会跟他聊一下，说你们内部开会的结果是怎么样。他们就说，现在麻烦还是数位落差，怕第二季改。预约之后覆盖率没有办法那么高，那再来市长很坚持，他讲市长很坚持，表示郑文灿是铁了心要干这件事，市长很坚持还是要发通知单，但跟中央好像不太像，所以大家很为难。好，那是我上个礼拜去这个关心疫苗施打的时候听到的消息。好，听到的消息。但不管怎么样，郑文灿公开讲我要双轨制，同样论调的还有谁？新竹市长林智坚，林智坚也讲我们这边也是，既然前面是通知单，应该要前后一致去这个维持治理的效率。好，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讲的比较委婉，他们说我们希望中央可以考虑双轨制，哦，让地方政府有一定的空间。比呛比较明的是谁？是林佑昌，基隆市长林佑昌。基隆市长林佑昌直接讲，我管你中央怎样，反正我地方我通知单我发地，直接呛，直接呛。 当然跟这个派系属性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郑国会最近跟中央内阁关系是非常紧张。好，如果大家是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细聊，再跟大家细聊。包含之前不是郑国会的国会委员吗？这个国会议员不是连线吗？要求纾困，对，包含于天这些人呢、啊，这郑国会背景的这些人，对于中央纾困是很有意见，对苏贞昌很有意见。那林佑昌当然也是郑国会系统，我就是要发通知单的、啊。哇，这个。北部执政的三，民进党没几个县市在执政。北部执政的一大都、两小都啊，桃园、新竹、基隆啊，三个诸侯口径一致，我们要发通知单。你告诉我中央能不转弯吗？当然转弯嘛，连你绿营自己的首长都逆时钟，那你不打屁股啊？所以说压双轨制，那我就看嘛，我就看这个你双轨制会双出个什么鬼样子来？大概就是地方又要帮忙造册，然后统一预约，然后就这样，这就证明了你当初在做规划系统的时候是完全失败。为什么失败呢？你当初把你的预约系统吹到多好哦，以后我们就像领口罩一样啊，大家领口罩、买口罩井然有序，所以打疫苗一定井然有序。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买口罩这档子事，一家一户派个代表去处理。派个代表处理一下，而且产能后来拉上来，没有分配的问题啊。口罩足量的时候，当然轻松买。后来大家谁真的去跑去，只有那一段时间在药局会排一小段的队。后来变怎么样？大家要超市买一买就算了。然后你现在推定说，我用口罩那套逻辑，我做疫苗试打也会非常有效率。疫苗跟口罩不一样，现在疫苗供不应求，有第一剂跟第二剂的分别。有种类品牌的绝对选择的压力，有各地县市政府制度不一样的困境。你以为你预约系统能治百病？你以为你能做到这样？然后你如果要中央主导，也不是不行，请你在开始社区大规模施打的第一时间，你就要预约了。我从头到尾全国都要一致去走预约的流程。那你这套系统纵使有些不完美，你修正，我觉得没关系。啊，我觉得没关系，没问题。你又不是，你当初又把自己的系统讲得非常好，第一时间你又交给各县政府去负责，然后你好了之后，你又要求各县政府把权力交回你中央，你是胡闹啊！你这就是中央执政失能啊！然后把麻烦事甩给地方，然后让基层哀鸿遍野，糟糕透顶的事情啊！所以这些绿营县政府逆时钟刚好啊，然后你中央也活该了，也活该了，自己法家湾也活该了。那我要告诉大家，最后我今天又超时了。最后为什么他们那么坚持要用预约系统？知道？因为任何其实任何有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我是行政院长，或者是我是防疫指挥官，我当然是第二季就照第一季怎么打，第二季就怎么打，这样子才快啊，也给地方压力最小。维持，既然你开了头已经是一国多制了，你第二季也就一国多制，你就做到底，而不是逻辑改变。但为什么中央这么坚持要搞预约系统？各位，请看新闻，我把这个新闻贴出来。新闻贴出来，关键是什么？他为什么那么希望大家做意愿登记？还是政治考量？因为他要借着意愿登记啊，了解人民心中对于疫苗种类的偏好程度。他想做民意调查，讲白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意愿登记等同于大型的民意调查，因为你到底是想要 AZ、想要莫德纳，还是愿意接受高端，一目了。然后他可以透过选择的排列组合、是否预设跟这个数字的走向，制定宣传政策啊，导引国民施打特定的疫苗。所以你会看到像《自由时报》这些的新闻是屡见不鲜，每天都在更新。如今完成意愿登记的人数已经高达1188万人喽，跟总统蔡英文一样，可以接受高端疫苗的达到了90万人大关，并且有16.2万人非高端不打，越来越多了，好棒！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有多少人是因为你系统预设都要勾，或者是你明示暗示可能疫苗不够，被迫选择高端，你都不扣掉吗？然后你要认为可以接受哦，还说哦非高端不打的好多哦。对，最多的是什么？AZ 莫德纳嘛，51.62%。这个单选莫德纳405万，34.10%，对不对？这种才是最多的嘛，你都不看， 那你的货在哪里呀？你的货在哪里呀？你就是要不停的做这样的调查，然后不停的导引大家，就说啊，高端可以，高端可以，期望它滚雪球，然后让大家从众啊，就是在搞这种廉价的把戏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中央宁愿牺牲治理的效能啊，他也一定要搞预约系统的原因，因为他需要这些数字来搞宣传，所以真的恶心呢、欸，各位，真的恶心呢、欸，各位。有人讲说也要创造一点期待性嘛，因为觉得好像登记的意愿就好像这件事情有上轨道一样，也是如此啊。这无一不是政治跟宣传考量。但是我们看待政治人物，我们难道不应该看待他的政策跟治理的本事吗？跟实践的本事吗？你怎么可以每天都搞小把戏，然后搞这种东西，意图要误导人民呢？你也太没有水准了。所以这逆时钟啊，三个绿营的现实王逆时钟，还有高雄也是嘛。高雄也是，蓝营的就不讲，蓝营的就不讲。这些逆时钟的背后，其实是地方基层的无奈。我当然希望是最方便、最直观、最便民的方式来处理。然后就你为了你中央的政治宣传需要，你到底在干什么东西？你到底在干什么东西？所以这就是我讲疫苗施打，除了首长逆时钟之外，我很担心的是。接下来可能的空窗期，我正在关心我们的政府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处理空窗期的问题。那当然，我希望啊，这个都是我太悲观了。我希望是这个接下来疫苗可以如期到货，然后因为疫苗的货源的数量增加，解决空窗期的问题，让大家可以顺利达到，这还是我衷心的期望。好，衷心的期望。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要搞什么小花招、小猫腻啊？这种东西我就持续拆解，让大家知道啊。好，这是我们继续角色扮演。反正现在奥运热潮也差不多了，那差不多了，我们最热血的赛事大概都告一段落了。但还是其他的赛事，还是要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这个台湾选手，支持我们中华队啊，让他们可以尽情发挥。但是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反正呢，就是能够上场发挥已经100分了，他们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那也请大家持续支持体育运动，特别是基层体育的推广，需要大家的关注跟帮忙。好，不要让奥运热潮过了之后，这件事情都传过水无痕。像我这样的体育迷是会很失望的。那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在这样的过程中打铁趁热吧，打铁趁热，把我们台湾的运动风气带起来。那当然，除了奥运热潮之外，就是高端的审查会议记录，基本上还了朱凯翔清白。我觉得他现在要打输官司的难度大幅下降，大幅下降，因为就拿你这份资料，太多证据可以证明。他讲的不是错的，并没有扭曲事实啊，本身就可说公平啊。讲疫苗施打的可能问题啊，可能问题就是第一个空窗期，第二个中央地方不同调。那为了中央的宣传需要，让基层去背锅啊，去做不便民的事情，没有水准的事情，没有水准的事情，吹成神的这个预约系统，最终还是落塞。所以这只能说啊，所有的事情啊，没有他们宣传的这么美好了。但持续上，我希望大家虽然关注，现在关注这个东西少，但是我觉得关注的力量不能少了，监督的力量不能少，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会继续研究啊，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就祝福大家这个新的一周也能顺顺利利啊！这也是8月的第一次直播，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啊！希望我们风调雨顺，中华队加油！我们2天之后，8月4号中午一样1点的时间呢，我们午休不演了，星期三再会喽，拜拜。